弟兄姐妹们平安，神祝福我们。我们一起来做一个低头的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在今天是纪念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你的仆人们使你们继续在这里一同来敬拜，献上感恩。因着这样的敬拜，你的宝座也降临在我们当中，你的圣灵也充满在你自己的教会当中。因为这个教会是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买赎的，因为这个教会是以耶稣基督为房角石所建立的。我们感谢你，今天让我们来到神的家中，我们来宣扬神的话语。这个话语就是代表神的默示，神的智慧要充充满满的充满在你的教会当中，让每一个在这个教会里面的人都要被神的话语和大能来完全的充满。我们感谢主，以下的时间全然的分别为圣，交在主的手中，愿主亲自来指教我们，来带领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靠着圣灵进入到这全备的真理当中。我们如此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已经得胜的名，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的名字叫刘主生，这个名字不是我家人给我的名字，我是在信主之后，我感动觉得自己是一个在主里面重生的人，所以在2006年的时候，我就将自己的名字从以前的叫刘玉林改名叫刘主生。我是1997年在中国大陆云南省信主的，当时是一些宣教士在云南传福音的时候，我在读大学的最后一年认识这些宣教士，在他们的带领之下，我认识的这位主耶稣基督。97年的圣诞节之前12月20号，那么在98年的4月12号的复活节那一天，我的父亲跟我一同受洗。我的父亲是在98年的农历新年之前信主，那么我们一同受了洗。后来我在工作的3年多时间，我就参加教会的团契。那么到2000年的时候，我也开始组织当地的教会来服侍神。刚开始我们在本地教会服侍的时候，我们的资源非常的缺乏，那个时候我没有什么参考书可以看，那就是反复的读圣经，也通过学习宣教士所教给我们的一些资料，然后我就开始在教会里面讲道。那个时候确实是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讲的对还是不对，就是觉得有感动就讲。后来的话，2001年我去了新加坡，去工作。在那段时间，我参加新加坡的一个浸信会的教会，并且在那个时候就更多的去学习如何去祷告。特别是在参加教会的晨祷会当中，我再一次的感受到自己的心更加的要服侍神。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该如何服侍神，后来我在想说，是不是可以用我自己的职业来服侍神，做一个像保罗这样的一个支帐篷的人。那么在2001年年底，当时神给我感动，我从新加坡回到上海。回到上海之后的话，我想就是用这样的一个职业的方式去服侍主。在上海的一段时间之后的话，神又很快显明他对我的带领，就是2002年年初，当时真的看到了中国大陆的宣教非常的需要。那个时候有一个国内的宣教团队也向我发出了邀请，那么后来我决定参加这样一个国内的宣教团队。所以在2002年的年初，就是在农历新年之后，我就参加了这样一个全职的一个宣教团队。所以从2002年到2004年的2年半的时间，我在中国大陆的各个一些农村和一些城市，最主要是农村地区，进行对农村的传道人进行培训的工作。在那个时间，我也见证了中国大陆的农村教会的复兴，也见证了中国大陆的城市化带来的很多的农村人口结构的大调整。比如说在整个农村当中，你看到了很少有青壮年的男子，那些男子都到城市去打工了，而留在农村当中大部分是小孩、老人还有妇女。但是这些人他们是非常的爱主，他们几乎是可以说农蛮之外的时间，他们几乎是天天在一起聚会，非常的渴慕。在2年多的时间，在中国大陆走南闯北，看到了神在各个地方的复兴的工作。2004年我来到了美国，我的第一个城市就是来到了纽约，就是在一个叫宣道会神学院的地方读神学。那么从纽约之后，我到了波士顿， 在另外一间神学院读书。那么之后我又到了芝加哥，从2006年到2012年，我在芝加哥的一间神学院读了6年的时间，并且在那边毕业。那么在2010年的时候，我又回到中国大陆，回到我的家乡，去带领一个职坛的本地的一个职坛的一个工作，就建立教会的工作。所以就是在我毕业之前，我又回去。那么在过去的几年的时间，我经常是往返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希望能够做一些福音事工的连接的工作。那么目前的话，我是在去年8月份的时候，被我的曾经所就读的这个神学院宣道会神学院返聘回来，来这里来帮他们拓展一个中文部的这样一个项目。因为这个学校曾经有一个很小的一个中文部的一个项目，就是能够希望能够招收一些华人学生，当然也希望能够招收中国大陆的一些学生。那么从去年8月，我就是来到这间神学院，同样还是在纽约。这是我关于我自己的一个简短的一个介绍。那么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圣经是出自于提摩太前书第5章第17节到第25节，还有第6章的整章。那么我们首先是打开圣经，我们先来读一段的经文。这一段经文我们先从提摩太前书的第5章，我们先从第17节读到第21节。提摩太前书的第5章，从第17节读到第21节。我们翻到圣经以后，我们一起来朗诵。好，一二三，请。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因为经上说，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笼住他的嘴。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控告长老的臣子，非有2-3个见证就不要收。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我在神和基督耶稣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嘱咐你，要遵守这些话，不可存成见，行事也不可有偏心。有偏心，好，谢谢。以弗所教会是保罗在第3次布道行程的时候建立的。他曾经在以弗所这个城市，据说是当时罗马第3大城市，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在小亚细亚的一个大都市，就类似于像今天的纽约、旧金山或者芝加哥这样的一个地方。他花了3年的时间建立了这间教会。保罗在以弗所这个城市的时候，曾经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有治病，有赶鬼，甚至以弗所这个城市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偶像崇拜，叫做亚迪米女神的偶像崇拜，在当时整个罗马是非常轰动的，也是世界的7大奇观，就是这个亚迪米女神的神庙。那当保罗到了这样一个城市的时候，我们可想这个城市是弥漫着整个偶像崇拜的风气，就好像今天中国四川有一个城市叫做鬼城。在那个城市，它里面它没有任何别的生意，它所有的生意都是卖各种香烛和各种跟死人有关的用品。那么以弗所就可以算是这样一个以经营亚迪米女神的神庙崇拜相关的一切的生意的这样一个城市，包括别的一些贸易。那么可想而知，在这样一个偶像风气充斥的地方，有很多的属灵的征战。所以我们在整个使徒行传第19章，我们看到保罗有很多的赶鬼和治病的神迹，因着这些赶鬼和治病的神迹，耶稣基督的名被尊大，而很多的人把他们所崇拜偶像所用的这些邪术的书拿出来把它全部烧掉，城市得到复兴。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当福音复兴的时候，撒旦魔鬼的攻击也在拼命的进行。就在这个时刻，因着福音的复兴，当时那些经营偶像生意的那些生意人，特别以一个叫做亚历山大为首的生意人，他们发现他们的生意受到很大的萧条。就好像今年马连有一个新闻说，北京的雍和宫在大年初一夜31号的早上 成千上万的人在排队，为的是涌进雍和宫里面烧第一炷的香，新年的第一炷香。但是你想想，如果福音在今天如果北京复兴的话，没有人在大年初一再去雍和宫了，大家都在教堂里面敬拜和赞美，没有人再去那个庙里面去烧香了。这就好像当时的以弗所一样，很多的人不再去亚底女神的庙再去做任何的崇拜活动，他们是来到教会来敬拜神，来敬拜耶稣基督。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属灵征战非常的激烈，甚至保罗在后来回忆说自己当时在雅该亚，就在以弗所的时候，几乎是跟野兽在搏斗。在他的宣教侍奉当中，保罗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使徒，他几乎从来没有退缩过，从来没有丧胆过。但是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一章，他讲到曾经在亚该亚的时候，他几乎灰心，还好神差派了提多来安慰他们。就是在那样一个非常征战的环境当中，整个全城的人受那个亚历山大铜匠的挑唆，他们就拥起来以后，把保罗的同工全部都抓到了当时以弗所一个很著名的一个戏院里面，准备把他们处死。但是还好以弗所城市的市长也叫做番伯，这个人出来讲的话平息了暴乱。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讲到保罗到了别的一些地方宣教之后，他要回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再次经过以弗所，他给以弗所教会的长老召集过来以后，也就是这里所说的这些长老，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长老这个词本身是指着父亲和父老的意思，也可以说他在教会里面是一个非常受尊重的这样一个位分。他的位分包括治理，包括监督，也包括牧养和教导。所以在今天的教会，有的教会设立两种的长老的位分，一种叫做治理型长老、行政型长老，另外一种叫做教导型长老或者牧养型长老。所以这两种长老他们位分是区分开的。那么第一种长老的话，他是专门是做教会的整个行政结构和人事的管理。那么第二种长老的话，他主要是站在讲台和在团契和在查经班里面做各种真理和话语上的喂养。那么我们在这里要说的就是长老的设立和长老制的教会是有所区分的。说到长老制的教会，最早是沿起于16世纪的欧洲，是从瑞士的改教家加尔文开始。加尔文当时在瑞士开始的长老制教会，那么这个长老制教会它本身是有一个总会的，总会拥有最高的权力，而地方的各长老教会是要服从总会的带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初期的新约时代的教会并不是一个长老制的教会，他们是设有长老，但是初期的教会是属于各个地方教会自治。我们在初期教会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耶路撒冷教会是总会，路加从来没有讲到耶路撒冷教会或者使徒们建立的教会是全天下教会的总会，没有。反而在保罗的书信当中，我们看到耶路撒冷教会、安提阿教会、以弗所教会还有加拉太的教会，他们彼此是平等的，是弟兄姐妹教会的关系。所以保罗才要在哥林多教会，才要在以弗所教会收一些奉献，把这些奉献带到耶路撒冷的教会去供养耶路撒冷教会的圣徒和寡妇，为的是实现教会彼此间的爱心的合一和真道上的合一，在基督里面的合一。所以长老制教会和长老的位分一定要区分开。所以在讲到这个教会，特别在提摩太前书的时候，我们知道提摩太他正在牧养的教会正好就是以弗所教会，正好就是以弗所教会。但是以弗所教会不一定是一个长老制的教会，虽然他们设有长老，但是的确长老是一个非常非常受尊重的这样一个位分。甚至在彼得前书里面，使徒彼得称自己为长老。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节，他说，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然后劝你们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所以在回到使徒行传二十章的时候，我们看到当时保罗在告别以弗所教会的时候，他把这些长老都召集的来，他对他们有一番临别赠言。 这一番临别赠言当中，他特别提到了在未来不久的日子，以弗所教会会遭受异端的攻击，可以说是一个先知性的预言。他说到我走了之后，必有一些不爱惜羊的人进入到教会当中，有一群豺狼进入到教会当中，他们要把羊把它撕裂。关于异端攻击教会的问题，从初期教会开始设立的时候就已经存在，在整个教会历史2000多年直到今天，我们同样都在面对着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异端对教会的攻击，试图来混乱教会真理的道，来拆毁教会。但是在这里说到的长老，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因为他们在教会里面是守住真理的立场，是守住真理的讲台，是守住真理的根基，不让这些异端有机可乘。所以当时保罗在临别赠言的时候，他最主要是嘱咐教会的带领者、长老、执事和监督，一定要守住教会作为基督耶稣的身体，而能够抵挡那些异端对教会的这样一个分裂和扰乱。我们在这里看到保罗对长老的位分非常的尊重，他提醒提摩太，提摩太在那个时候可能是30岁不到的这样一个年轻人，保罗在第二次布道行程的时候遇到了提摩太这个人，他的母亲是一个犹太人，而他的父亲是一个希腊人。保罗带领提摩太信了主以后，提摩太跟着保罗在他的布道侍奉当中长期的耳濡目染，成为保罗忠心的同工。可以说在大概是在公元63年左右的时候，保罗写下了提摩太的前书，而那个时候保罗曾经有一段时间他在罗马被关，这个在使徒行传第28章已经记载得非常清楚，他在罗马被关，但是后来他被释放了。那么他在被释放之后的话，他可能就带着提摩太和提多又回到以前他所建立教会的地方，不管是以弗所还是腓立比还是马其顿那些地方，包括到了里加波利。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看到了以弗所教会的这样一个紧张情况，他把提摩太留在了以弗所的教会。所以提摩太那个时候大概是30岁不到的这样一个年轻人，他留在了以弗所教会。我们刚刚已经介绍了以弗所的城市是整个是一个偶像崇拜弥漫非常严重的这样一个城市，属灵的征战非常严重。而且我们也看到了之前你们学习的提摩太前书的前面5章，你们知道了当时以弗所教会正在面临着一些异端的惊袭。所以在这样一个十分危机的关头，留下一个30岁不到的年轻人在这么一个艰难牧养的教会来牧养，这件事情是非常不容易的。这个也让我们再次想到在侍奉的这样一个判断上，不在乎一个人的年龄，不在乎这个人他的外在，而在乎他的属灵生命，他的立场非常重要。而提摩太甚至当时还是一个未婚的年轻人，没有家庭，如果以今天这样一个聘牧的条件来看，他几乎不合资格，没有家庭，没有师母可以做婚姻辅导，可以做婚姻牧养，他不算合资格的这个传道人，很多教会不会聘他。但是保罗这样的一个使徒，身经百战的传道人，却在这么一个关键时刻，对面对这么难搞的一个教会以弗所教会，征战那么大的一个以弗所城市，决定把这么一个30岁不到的年轻人提摩太留在那个地方牧养这个教会，这个决定是非常非常胆大的一个决定。除非是圣灵感动他，除非是提摩太这个人他真的是一个在属灵生命上非常扎实非常稳固的年轻人，他可以不为任何强权所屈服，他可以不为任何的利诱所折服，他能够站好自己的位分和岗位，他才能够在以弗所这样一个非常艰难的属灵环境当中来牧养这个教会。那么在这里讲到保罗讲到了管理教会的长老和劳苦传道的长老，第17节说到的，他们是要受加倍的敬奉。敬奉这个词本身也代表着尊荣，就是加倍的尊荣，但是它可以代表着给他们的奉养，加倍的奉养。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初期的教会很清楚，他们对于那些全职的服事的带领者，他们有生活的供应， 而且是清清楚楚的公民。这个公民的体制的问题是从一开始初期教会就已经确立的，它绝对不是一个好像教会在一直在这个过程当中好像觉得不得不公民的才开始公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是耶稣基督曾经讲过，做工的就当得工价，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在路加福音第十章讲到，包括生命记第25章第4节，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说，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要拢住牛的嘴。这些经文，犹太人也好还是新约的教会也好，他们一直是非常认真的去遵守。所以当开始建立新约教会的时候，工人得工价是主的吩咐，所以教会从一开始就是这样一个供应，就一直在进行。所以这个也提醒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不是说哦等着供应的问题实在是回避不了了我们再去讨论，乃是教会从一开始初期就要想到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那些为福音去劳苦的人理当靠福音来养生。保罗也是这样讲，但是我们也可以说保罗他并没有完全用他的权柄。保罗说过他本来可以用这样的权柄，但是他没有用，他是做一个支帐篷的人。所以这个是起决于有些人的感动，但是教会供应这样一个劳苦为福音摆上的人是理所当然，也是出自于圣经的吩咐，是出自于主耶稣基督的吩咐。而且保罗甚至说要加倍，就双倍两倍，非常清楚，加倍的敬奉，加倍的供养。那么第二个问题就讲到了对长老的这样一个调查，他讲到控告长老的臣子非有两三个见证不要收。在这里是一个很清楚的原则，就是我们知道教会里面啊最难处理的就是人际关系，特别人在的地方常常会产生很多的误解。其实在教会当中很多的时候牧养所投入最大精力的就是关系上的牧养，在真理上的教导可以通过讲台，可以通过查经班，可以通过小组进行，但是在关系上的牧养这是方方面面的，因为关系你很难用一个特定的场合把它集选，常常这种关系是非常微妙的，它可以在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呈现，而且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常常会有误解，因为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每个人对同一个事情的看法和理解都会产生不一样的角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当一个人他在教会服事的时候，我们常常说一句话，就不做事的人没有责任，没有人会怪他，但是往往是越做事的人责任越多，可能说他的人也相对会比较多一些。这个就是在教会当中一个服事的一个基本原则。所以我们相信说一个人他要爱主，他要服事主，他首先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他可能会被人冤枉，他可能会被人委屈，他可能会被人指责，甚至他自己的弱点会被暴露出来，他在服事当中会暴露出他 自身的性格上的很多的缺陷，他得面对这样一个挑战，不然这样的人他要服事神是很容易灰心的，非常容易灰心。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即使是长老在教会当中也会有人可能会对长老指手画脚，非常普通的一件事情。但是保罗讲了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其实是从旧约当中出来的。这个原则是什么呢？这个原则就是说非要有两三个人都说同一个长老你才可以去调查，否则你不要调查，不可以去调查。哈，这个原则特别在旧约当中讲得很清楚，就是控告一个人的时候你要有两三个见证人你才可以立案调查，如果只有一个见证人是不可以的。这个是当时摩西吩咐以色列人一个公平一个公正非常重要的原则，这个对于当代的中就是包括全世界的立法宪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你们知道就是美国是以基督教立国的一个国家，但是美国的宪法有很多是参照了旧约和新约的精神，包括在这样一个法律的一个控诉上都是很重要。如果你的见证人没有两三位以上的话，法官应该不要接受这样的一个案子，因为这样的案子很可能是不可能公正的去判决的。所以圣经即使在今天也对我们的司法系统做了一个非常精辟和准确的这样一个教导。那么二十节保罗说到了，就是如果真是犯罪了怎么办， 对于这样一个犯罪之人的处理，特别是教会里面有领袖犯罪了，保罗就说到这样的人要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就是说对于罪的惩罚不是偷偷摸摸的，对于罪的解决不是一个悄悄的背地里面解决，或者说我们说为了这样的一个人的面子，或者为了整体的教会，大家觉得不要觉得好像教会出这么一个家丑，大家会觉得很尴尬很难堪。保罗说得很清楚，要在众人面前责备这样的领袖，如果他真的犯罪了，而且证据确凿，有两三个见证人告，而且所有告的事情经调查之后确实是属实，那么要在众人面前责备。这样的一种责备，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曾经说过教会有审判的权利，但是哥林多教会他们不懂，他们把教会里面该审判的事情拿去世俗的法庭去审判，所以保罗就说，为什么你们要把这样的事情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呢？难道你们不知道教会有审断的权利吗？难道不知道将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这个权利是非常大的，弟兄姐妹，我们有一天我们要审判天使，你想过吗？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保罗说过，有一天我们要审判天使，有一天我们这些圣徒被提与耶稣基督同作完以后，末世的审判展开的时候，我们是有权柄与主耶稣一同来审判世人，包括审判天使。所以最终的审判的公正和权利来自于那位上帝，而上帝可以把这样的一个权柄赐给他的百姓来使用，所以教会有这样一个审断的权利。那么就是今天我们看到在今天的世界是一个充满着败坏的世界，特别对教会的攻击非常大，对传道人的攻击也非常大。过去啊这两年的时间，可能大家有人知道有人不知道，新加坡有一个非常大的教会叫城市丰收教会。之前教会我在2001年我去过他们教会去参加过礼拜，我那个时候在新加坡工作。这个教会是一个非常复兴的教会，它影响了新加坡凡是在18岁以下的年轻人，大概那些从12岁到18岁之间的很多的青少年都是在之前城市丰收教会信主的。他们的教会后来达到有3万人，是新加坡最大的教会。就在过去的2年的时间，不是教会的人控告啊，是外面的人控告教会，连同主任牧师在内，连同会计在内的6个人控告他们挪用教会的建坛基金去购买一些虚假的股票，并且来支持另外的一个事工，但是整个操作是背地里面进行的，不是教会的人告，而是教会你外面的人来告。所以后来这个事情闹得成为一个普遍的一个新闻。那么最近的话，就是这个案子的话到第3轮庭审，已经所有的控方的证人都已经结案陈词了，就是到3月份的时候法官会做出一个决定，是说要被告人，就是这6个包括新加坡的城市丰收教会在主任牧师在内的6个人，要他们在出庭为他们自己辩护，还是说决定他们无罪。现在是已经是经过第3轮了，1年多的时间打这个官司。那么我继续在关注这个教会的情况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点让我看到了教会非常重要的作用是什么。这间教会到目前为止，他们每个主日他们的聚会仍然是很多的人来参加，并且他们在积极的在为他们的牧师，在为他们的这些带领者在拼命的在祷告。从这个官司一开始的初期到现在，这间教会都一直在活着的在为着这件事情祷告，求神来彰显他的公义。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好的，就是我们首先看到是控告这个教会的这群人不是来自于教会内部的，是来自于教会外部的。不管这个事情到底最后是控告为真还是控告为假，但是我们看到了教会在这种危机面前的这样一种作为基督的身体的这样一种合一性和这种祷告的火热性和圣洁性，我觉得这一点是值得很多教会去学习的。因为今天我们看到就是说，当一些的传道人和带领者出现问题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教会 自己内部先发生的问题，甚至教会先发生的分裂，甚至教会就把传道人和带领者就赶走了，都不管这个问题是不是最后确凿，反正听到一些风声，听到一些谣言，就开始里面就开始乱起来了。我觉得这个是今天教会要去反省的一个问题，就是保罗其实是讲得很清楚了，在这个处理教会带领者的这样一个属灵生命的问题上，一定要慎之又慎，非常的谨慎。而且教会一定要有一个合一的心，一定要站稳一个立场，因为相信最终事实神会把它显明的。为什么像这样讲呢？因为在后面你就可以看到，保罗其实在24节他就讲，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如同先到审判案前，有的人的罪是随后跟了去的，这样善行有明显，不明显的也不能隐藏。所以有的罪是隐藏的，有的罪是明显的，但是如果教会有一个仰望神的心，神可以把这个事情把它显明。所以在处理这样一个教会带领者的这样一个问题上，保罗提出这么慎重的一个观点，也是给提摩太这样一个年轻的牧师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警钟。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人都会存有一个偏心，好，难免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自己宣告说我是绝对公正的，我告诉你没有，绝对没有。为什么像这样讲呢？因为在教会当中总会有一些人跟我们的关系比较近一些，有一些人跟我们的关系远一些，有些人跟我们的观点相似一致，有的人跟我们的观点是矛盾相悖。那么人的心里面常常就会觉得，跟我相同的人我就觉得比较亲近，那跟我不同的人呢，我就觉得这样的人就比较难搞。所以一旦出现一个问题的矛盾的爆发，里面是有跟我不同的人和跟我相同的人都在里面的时候，人的心就常常会倾向一些理解和同情那个平时跟我关系比较好的人。这都是我们人的软弱，我们不是神，只有神是绝对公正的。所以保罗才会提醒年轻的提摩太说，你一定要有两三个见证人，如果只有一个见证人，万一那个见证人跟你关系比较好怎么办？或者万一那个见证人跟你关系不好怎么办？都会影响你对这个事情的判断。如果有两三个人的话，整个事情会比较的公正一些，你再去做调查，这样的话能够站在一个比较公正的立场之上。我们刚刚有弟兄也祷告说，现在的美国是一个非常败坏的社会，确实是。关于这个同性恋的问题，美国很多的州都在承认，包括芝加哥在去年的年底的时候也接受了同性恋为合法的。我们看到今天在基督徒在这样一个时代要做见证，遇到很多的阻力，魔鬼他总是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破坏人和人之间的信任。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现在有一个条规，就是我现在在服侍的这个学校叫做 Naya College， 乃亚大学啊。乃亚大学在去年8月底的时候开一个教工会议，校长、副校长特别在教工会议上提醒所有的教职员工说，首先你们现在非常小心的，就是凡是男性的老师们最好不要单独在办公室跟女性的学生见面谈话，如果不得已要在办公室里面谈话的话，最好是在讲话当中千万避免有任何 sex 有性方面的味道的词汇。因为今天美国的电视节目各种各样的媒体完全是充斥着各种各方面的这种性文化的词，所以今天有一些美国人可以说他平时的谈话当中他无意识的就流露出这种词汇。所以校长特别提醒说不可以啊，因为现在很有可能一个女性学生就会控告你，如果一告你的话，不管这个事情是真是假，整个学校就会受麻烦，就会受牵连。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在今天的美国这样一个社会，哪怕在基督教的大学 Naya College 是一个基督教大学啊，但是不代表说基督教的大学里面的学生都非常的本分，不代表基督教大学里面这些学生都会跟外面的人不一样。其实我们看到今天在美国的教会和美国的学校有很多人，年轻人 teenager 他们的穿着和打扮跟外面的人几乎是一模一样，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区分。所以在2010年的时候，弗吉尼亚大学的那个社会学系教授 Davidson Hunter 他写了一本书叫《改变世界》，他就说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他说 在今天占美国人口不到1%的同性恋能够主导美国的立法，但是在美国据说占了70%-80%的福音派教徒信徒却失去了社会的影响力，对美国的社会没有任何的影响力。他说这个是为什么，他做了大量的数据统计来证明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说美国现实当中是一个男的如果说话不小心，那个女的听见他可以随便告你，但是你同时又看到在美国的电视节目电影节目在报纸各种各样充斥着各种各样随意的谈话，非常下流的谈吐，你是看到美国的立法所谓的严格和他今天这种世俗文化的这种宽松形成一个鲜明的反差，而他还要求人要保持你的言语的洁净，不然别人可以随便告你，这是怎么一回事？今天的美国是走向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步？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就说是教会自己本身要有一个见证，如果教会能够站在公正公平和圣洁真理的立场上，我们仍然可以影响这个社会。但是我们看到那些站在邪恶站在背叛站在堕落的立场上的人，他们也在拼命地影响社会，他们试图要求这个社会去接受那一套扭曲的价值观。所以今天你看一个单身的男的和一个女的在一起，可能在美国的社会已经没有问题了，同居已经没有问题了，那么一个男的和一个男的在一起呢，现在也快没有问题了，都可以了，那么将来呢，一个男的跟一个男的在一起再领养一个小孩，那个小孩以后会什么样的环境长大，或者一个女的跟一个女的住在一起再领养几个孩子，那些孩子在这样一个环境长大以后会什么样的情况？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想到说很多这种罪的后果是不断的在复制不断的在传递的，但是同样圣洁也是可以被复制和传递，但是只是说今天教会的功能在哪里，今天教会这样一个圣洁的见证的力度在哪里，美国的教会失去集体失去的这样一个见证的力度。这怪不了别人，因为在2001年9/11的时候，当美国的两个大楼被炸的时候， Billy Graham 已经做了一篇讲道，他在指责美国的教会失去的见证，他在指责美国的很多的公立的学校没有祷告了，甚至不准读圣经的，我们自动的在放弃神，而当美国遭遇这么大一个灾难的时候，我们又想到神了，我们又想到上帝了，这个是到底是怎么回事情？保罗在接下来他提醒提摩太，就是给人按手的时候不要急促，这个按手本身就是指着一个案例。好，就是关于案例的问题的话，就在新约当中按手他有时候是代表差派，比如像保罗和巴拉巴被教会差派出去的时候，或者被彼得和雅各差派出去的时候，他们行按手相交之礼。那么还有一种是按手的时候是代表一种祷告，但是在这里的话特别是讲到了关于案例教会的领袖所说的，如果是特别是对照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所以保罗提醒说，当你去案例这样的一个教会领袖的时候，你不要急促啊，不要急促，特别是不要随便案例，这个叫这个位分是宁缺毋滥，但是不要随便案例，而且要查清楚这样的人是不是真的符合资格。因为有的人他可能在教会里面他的服侍非常的好，得到很多人的认同，但是可能他的家庭关系非常不好，所以这个背后他的家庭是怎么样可能教会不一定知道，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要设立这样的一个人做教会的长老也好，做监督也好，做执事也好，要谨慎，不要在搞不清楚他的背景的情况下就随便设立这样的人。保罗当然在这里讲到这个保守清洁之后，他很快就想到了提摩太的身体胃口上有一些不清洁的问题，所以他提醒提摩太说不要照常喝水，而是要用点酒。为什么像这样讲呢？因为早期人的喝水跟我们今天不一样，今天我们的很多水都是经过净化的，或者可以把它煮沸腾以后再喝比较安全，但是在当时那个罗马的早期社会的话，他们是非常的原始，所以很多水都是直接从地下把它启用出来，所以这种水里面有很多的病菌，它没有经过任何的过滤就直接把它喝下去， 那你要去煮沸的话，你还要用柴啊，用一些燃料啊，还多增加一些的费用。所以对当时的人来说，他们是直接饮用那些地下水。所以提摩太可能就是因为喝了这样一些地下水之后的话，导致他的胃里面有很多的病菌。那么当时人有一种杀病菌的方法，就是在水里面放一些的酒，这些酒掺着水之后的话，喝下去的话，可以把那个病菌把它杀掉。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提醒提摩太用一点酒，这个不是告诉他要去酗酒哈。首先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没有反对喝酒的问题，没有，但是圣经里面反对我们去酗酒，反对我们醉酒，因为我们不是要被酒来充满，我们需要被什么？圣灵来充满。那么第24节我们来读一下子啊，我们来读一下子第22节到第25节，我们一起来读，请。给人行按手的礼，不可急促，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要保守自己清洁，因你胃口不清，你自患病，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如同先到审判案前，有些人的罪是随后跟了去的，这样善行也有明显的，那不明显的也不能隐藏。好，我们前面已经解决了这个关于这个喝水的问题。那么24节讲到了，有的罪是明显的，有的罪是不明显的。其实关于怎么去面对，就是就讲第二部分，就是如何对待教会内部隐蔽性的罪。教会由很多的人组成，就像一个面团。保罗常常把教会比作一团面，他把罪比作是什么？面酵。就是当那个面酵丢到那个面团里面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整个面团就发作，对不对？就发起来了。那么耶稣基督曾经也把面酵比喻作天国的面酵，天国也好像一团面，当那个面酵丢进去的时候，天国就不断的成长。所以这个面酵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好的面酵会让这个好的东西不断的成长，而那种坏的面酵会怎么样？那种罪恶的面酵会怎么样？会让整个这团面变坏、变臭、被污秽，就是这样子。所以罪有的是可以明显看到、明显可以判断的，但是有的罪却不是这样容易。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就是现在中国大陆，你们知道现在我们有一个词儿形容中国大陆的空气，叫做什么？末日空气 Airpocalypse， 英文词叫 Airpocalypse。 那么这个 Apocalypse 这个词在英文当中它代表什么？如果你读启示录的时候， Apocalypse 就是代表启示，就是启示录的意思。所以你前面加个空气 Air Apocalypse 就代表末日的空气。那么这个当然是一个比较调侃中国目前的空气污染的一个问题，就是包括我们从去年整个全世界在报道中国的空气大面积的被污染，到现在啊，最近这个过了元宵，特别最近这个元宵节的时候，也是全国的这个空气污染非常的严重，政府是指责是老百姓放鞭炮造成的。但是其实我们知道，就是现在的数据代表造成今天的空气污染的有两种，一种是看不见的，是什么？地下水的污染。今天中国有很多的大型的企业，他们都是建造一个排污系统，但是这个排污系统他们从来不用，都是应付政府的检查的。政府检查的时候他们开，把它打开，政府官员一走他们把那个东西把它关了，节省成本。但是他们做另外一个事情是什么？他们请了很多的专业的打井队，从地下打了500米深的那个井，然后他们把所有的污水排放全部排到地下500米去。所以很多的地下水是经过上千年上万年才形成那种纯净的水，到最后全部被污染了。那么这个是看不见的，对不对？它那个污水是往地下走的，你看不见，所以政府来查也查不到。政府要去查那些河流，看它有没有污染那个河流，表面是看不出来的，检测不到的，它是排到地下里面去。所以这个代表说有些罪也是这样子， 它是往下面走的，你看不见，但是那个罪会不会污染环境？会，雾霾，其中一个造成雾霾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地下水的这样的一种污染，因为地下水污染之后导致很多的灰尘，很多的基土它不能够凝固，它不能够被净化，而且灰尘在雾霾当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另外一个看得见的是什么？看得见的就是外面的这些烟囱，这些汽车的尾气排放，还有很多的工业的喷涂等等所造成的这样一种污染，还有包括炼钢炼煤。中国是一个对煤矿的使用非常大的国家，美国是对石油的依赖非常大，但是中国对煤矿的依赖非常大，所以你看到对这个煤矿的这样一个大量的开采和大量的燃烧，导致了也是雾霾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甚至今天有人说那个雾霾当中有一种放射性的元素，为什么呢？叫做铀。为什么那个放射性元素会在雾霾当中？叫做核雾霾。为什么叫核雾霾？因为据调查，今天有很多中国所开采的煤矿都是从新疆的一个地方开采的，而新疆那个地方产着煤矿的旁边就是一个放射性的矿，叫做铀矿，就在旁边，所以开采的很多的煤的里面本身就含有放射性的铀元素，所以当你燃烧这种煤矿的时候，那些放射性的元素就飘到了空气里面，而且那种放射性元素是可以长期的停留在空气当中不会消失的。所以我们看到今天中国为了这样一个 GDP 的一个盲目的发展，追求 GDP 其实是让老百姓的生命置之于不顾当中。那么我们再看到就是两种看得见的，一种是看不见的，一种是看得见的，这两种东西都会造成今天这样一个大范围大环境的这样一个污秽和污染。那么在教会当中也是这样子，弟兄姐妹，不是说是看得见的东西才对教会有影响，有些时候看不见的那些悄悄偷偷摸摸的在暗中进行的东西也会对教会造成影响。比如说一些所谓的结党和纷争，结党和纷争最初期它都是以一种非常隐蔽的形式进行的，它不会让你感觉到突然间它就有一个党派，有一个不同的一个矛盾在那边存在，它都是通过一段时间的爆发才爆发出来。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如果教会对这些隐蔽性的罪没有一个属灵的警惕，迟早也会对教会产生很大的危害。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对提摩太就提醒他说，作为一个年轻的牧师，他要注意这两个方面，不管是明显的还是不明显的。那么我可以跟大家讲，就是说对于所谓的这些东西，我们人不一定明白，但是神都很清楚。所以一个教会，一个注重祷告，一个注重讲真理的教会，你不要担心，在任何时候神都会给你智慧，让这个教会的同工们知道如何去做。好，我们来看下一个经文，从第六章我们来读到一到第二节，请。受十分的恭敬，免得神的名和道理被人亵渎。仆人有信道的主人，不可因为以他是弟兄就轻看他。一份服侍之益处的是信道蒙爱的。劝勉的好，谢谢。好，我们在这里保罗谈到了一个教会的另外一种关系，这样仆人跟主人之间的关系。在今天的社会没有奴隶，但是在当时的罗马，奴隶是一个普遍的一个社会制度，是法律所允许的。我们首先看到就是新约的教会，他们并没有反对奴隶，甚至保罗称我们这群人是什么？我们是基督的奴隶，我们是神的奴隶。但是新约的教会面对这样一个不公正的社会制度，他们怎么做呢？他们最重要的就是借着爱去改变这样一个社会制度。就是他保罗是要求说，如果你是一个奴隶，你的主人也是一个基督徒，你是一个基督徒的话，你不要因为说啊，因为我的主人他今天是一个弟兄呢，我就可以马马虎虎的服侍他，乃是更加殷勤更加忠心的去服侍这个主人。因为你像这样做的时候，你其实就是有一个美好的见证，能够让别人可以看得到。如果一个基督徒看到自己的主人成为基督徒以后，对自己的主人的态度马上就改变，觉得哎，我现在再也不给你端水做饭了，因为你现在是我的弟兄了， 我不管你了。如果这样的态度暴露出来的时候，其实是对很多外邦人来说是做了一个非常不好的见证。我们在读到腓利门书的时候，我们看到说当时有一个奴隶叫做阿尼西姆，腓利门是奴隶主，这个阿尼西姆这个奴隶他偷了自己主人的钱，然后从哥罗西这个城市跑到了罗马去找保罗，后来保罗带领他信了主，最后保罗怎么做，他把阿尼西姆这个奴隶又差派回给腓利门，并且说从前他不是你的阿尼西姆，如今他在基督里面是你和我的阿尼西姆。阿尼西姆这个希腊文单词本身是代表着有好处的意思，或者这句话可以翻译为说从前他对你没有好处，但是今天在基督耶稣里他对你和我都有了好处。他把阿尼西姆差派回腓利门那边，让阿尼西姆加倍的服侍腓利门，来彰显在基督耶稣里面这样一个爱的团契可以推翻，用属灵的意思来推翻，来否认当时那种残酷的奴隶制，就是主人对待奴隶可以像对待一个财产一样任意宰杀，没有任何的怜悯。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例子，有一些菲律宾的信主的姐妹，他们在神面前有一个祷告是什么，他们就希望能够被派到阿拉伯地区去当一个礼佣，去给那些阿拉伯的穆斯林人做礼佣，他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当礼佣加倍的服侍这些阿拉伯的主人，能够传福音给他们。今天在菲律宾就有这样的教会，差派这样的礼佣到阿拉伯地区去做事。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爱可以改变，爱可以超越一切的隔阂，而在基督耶稣里面的服侍可以突破哪怕是非常罪恶和不公正的制度，但是如果你要用着暴力的方式去推翻，暴力只会引来更多的暴力。我们再来看一下子第六章的第三节到第五节，我们来读一下，请。若有人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以那合乎敬虔的道理，可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呢，争辩言辞，从此就生出嫉妒纷争，毁谤万语，并那坏了心术失散真理之人的敬虔，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好，谢谢。我们在这里看到对传异端之人的揭露，这个是保罗从第一章就开始进行的。整个提摩太前书保罗用的正反两种关系，正面的方式就是叫提摩太你该做什么，你该遵守什么，反面的事情就告诉提摩太说什么，什么样的人在传异端，这个异端的特征是什么，他们所传讲的道理是什么，让提摩太从正反两方面都去学习。可以说在教会的建立过程当中，我不知道在本地就天成教会的建堂我是非常感恩，因为我看到你们十周年的庆典的纪念那个纪念册，我看到包括纪念到席华医生他们夫妇当时的这样一种怎么爱主奉献的摆善，包括今天教会在成长当中点点滴滴，我非常的感恩。但是我在中国大陆宣教职谈的时候，我看到异端对中国的教会的整个攻击是非常大的，就是在过去这几年在昆明，在云南昆明这样一个城市在做职谈的过程当中，就看到本地的异端，一个最典型的就是东方闪电。这个东方闪电它是以传讲一个女性的基督已经再来了为它的核心教义，去攻击很多的家庭教会。他们通常都是派一些卧底，专做家庭教会的一些会友的人进到家庭教会里面去卧底，然后去散播这样的异端。甚至当他们被别的教会去指责他们是异端的时候，他们还装作一副很无辜的样子，他们还对一些家庭教会的人说，你们如果觉得对我们不相信的话，你们可以来参加我们的聚会啊，我们是很开放的，你们可以来了解我们的聚会，来你们自己来做判断，看看这个聚会是不是异端。他们就所谓用这样一种方式去引诱，所以有一些的传道人，有一些的同工，甚至他们觉得说抱着一个求证的心态还真的去参加他们的聚会。 我曾经在云南的时候，我就特别的提醒有这样的人，我说你坚决不要去参加这样的集会，你不需要去到他们当中去求证，你也不需要去听他们说的那一套，好像他们是受冤枉的，你根本不需要去。但是有的人他就坚决要去，他就觉得说我就是要去了解他们是真的是不是坏的，真的是不是受冤枉的。结果可能很多人就是一去以后就回不来了。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当福音在复兴的时候，如何对待异端的攻击，这个是教会非常重点要去防范的。这个对当时的以弗所教会，我们可以想象，在当时这样一个偶像风气非常兴盛的城市，很多拜偶像的文化，很多异教思想，再加上有的人他并没有真正的信主，反而打着这样一个基督徒的名字来到教会来做混乱的工作。所以这是提摩太作为一个年轻的牧师他要去面对的。好，我们继续来读接下来的经文，我们从第六节，我们从第六节一直读到第二十一节吧，请。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我们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络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又被引诱，愁苦把自己刺痛。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战，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我在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并在向本丢比拉多做过那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嘱咐你，要守这命令，毫不玷污，无可指责，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到了日期，那可称颂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那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要将它显明出来。但愿尊贵和永远的全能都归给他们。阿们。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后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提摩太，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已经有人自称有这学问，就偏离了真道。我们也常与你同在。 第六节讲到敬虔。敬虔可以说今天我们所讲的一个讲道的中心，就是关于敬虔。那么还有一个第十一节讲到属神的人，所以大家今天在听这篇讲道的时候，你抓住两个地方，一个是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就是大力了，另外一个就是第十一节说到你这属神的人。什么叫做敬虔？什么叫做属神的人？首先敬虔它本身从它的字义来理解的话，是说对神的一个效法，而对这个神的效法的话，是建立在以神为中心、献身于神的这样一个基础之上。而且敬虔的这样一个性情是源自于对神的什么敬畏。所以在犹太的传统智慧书信，在箴言书里面特别讲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而且在箴言书的后半部分，所罗门向神求一件什么事？他说让我既不贫穷也不要富足，因为贫穷会让我去作恶，但是富足会让我怎么样？远离神。 所以可以说这两点就解决了今天讲到为什么保罗说到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就是大力了。我在这里举一下几个例子，一个是旧约当中有一个人叫约瑟，他是一个敬虔的人。为什么他是一个敬虔的人呢？因为我们刚才讲到敬虔就是以神为中心，敬畏神。但是有一个女人是有夫之妇，是他主人的妻子，这个女人很喜欢约瑟，他就很想跟约瑟同床。有一天约瑟自己进到房间里面，只有这个女人跟约瑟一起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很不安全的一个环境啊。大家就看到，就是说是有些时候做服侍神的人的这样一个工作，其实有些时候是很不安全的，很危险的。约瑟就进入到这样一个试探的环境，但他是无辜的。他进去以后，那个女人就抓着他说，你跟我睡觉吧。但是约瑟就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个事情在神的眼中是大恶，我是敬畏耶和华，我断不敢这样做。他转身就逃跑。所以约瑟是一个敬虔的人，一个敬虔的人就是他会敬畏神，他知道在这样一个突然来的试探当中，他首先第一个反应是什么？神喜不喜欢？如果这个事是神所恨恶的事情，他绝对不敢做，因为他敬畏神。这个就是一个敬虔最基本的定义。那么另外一个贪财，彼得、西门，大使徒彼得也叫做西门彼得，但是他有一次在撒玛利亚传道的时候，有另外一个也叫西门，这个人是干什么？行邪术的。当时整个撒玛利亚村庄在腓力的传教之下信主了，彼得和约翰去那个地方去祷告的时候，西门就看到，哎，怎么这些人一祷告圣灵就下来了。他当时就拿出钱来，就跟彼得说，你把这个恩赐给我，我把钱给你。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行邪术的西门就是一个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的这样一个典型的代表。他以为信主了就可以发财了，因为他以前正是用他的邪术去赚钱的。所以彼得当时说，你和你的钱财一同灭亡吧，因为你以为神的恩赐是可以买的。第三个人我要举，这个何寿恩是一个很渺小的一个宣教师啊，一个弱女子，一个单身女子，在英国曾经没有任何差会差派她，但是在20世纪的初期，她当时就来到了当时中国的福州、福建那一带，而且在那一带，她就感动到说神要让她在那边专门为着中国的福音的复兴祷告，所以这样一个小女子，她带着她的一个外孙女，就住在那个地方。一个叫白崖潭的一个小村子附近，就在那边天天什么事都不做，就祷告，祷告了10多年的时间。他也没有去传道，也没有去宣教，什么都没做，就在那边祷告。但是后来在那个地方产生了一大批爱主的人，这批人都是因着这位敬虔的女人叫何寿恩的人祷告所产生的。他们当中有王在、王连俊、卢忠信、黎拓生、卢再生、詹师珍等弟兄，还有叶松帆、丁树新、宋希娟、林瑞义等姊妹。就是这样一个宣教师的祷告，什么都不做，敬虔的在神面前的这样一个10多年的祷告，兴起了后来在中国的教会能够服侍大批的灵魂的这些传道人。所以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就是以神为知足，一个贪财的人是绝对不会以神为知足的。我们都知道在今天中国，在很多地方就是说你要做生意，你可能要面对一个问题，你要不要行贿。但是我在我的一个服侍当中，我知道很多一些信主之后很认真的一些基督徒的商人，他们都坚决不行贿，不送红包，不去做那些偷偷摸摸的事情。虽然可能会影响他们很多的一些事情，但是我相信在今天中国政府开始倡导这样一个扫除腐败的这样一个政治环境之下，我相信很多这样一些清白的基督徒的商人弟兄姐妹，他们是可以安心的。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保罗对于提摩太的吩咐，就是希望他吩咐教会里面的人，就是有一个属神的敬畏感，敬畏你所相信的这位神，同时以神为知足，不去贪求那些世界的东西。 你该不该拥有世界的东西？应该拥有，合理的你应该拥有。但是在这里说的是一种贪婪，凡是这种贪婪的东西，保罗在第十节说到了什么？贪就是万恶之根。如果你陷入到贪婪的试探当中，你就已经长在了那个恶根的上面，你成了那个恶的根所长出来的一个果子，你就是没有连在耶稣基督这个真葡萄树上面。那么第十一节保罗说到，属神的人，这是 the man of God， 属于神的人，从神而来的人，你要逃避这些事情，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关于这个逃避，在提摩太后书保罗特别提醒提摩太要逃避少年的私欲。逃避也是一个智慧的言语，特别是我们看到在犹太的智慧言语当中，包括箴言书讲到一个最清楚的，就是你如何去拒绝试探。一个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不是说啊，我不怕，我再去感受一下这个试探是怎么回事，去检查一下这个试探对我到底有没有用，不是，来是逃避，马上逃避。在箴言书里面特别讲到了，就说是我儿，你要不要与他们同行一道，禁止你脚走他们的路，然后抓住智慧，因为它是你的生命，不可行恶人的路，也不要走坏人的道，要躲避，不可经过，要转身而去。我们看到就逃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选择，就像约瑟去逃避那个试探一样。那么另外一个我们在这里讲到，就是关于公义和信心，还有关于一个真理。在这里保罗特别讲到了公义和信心。在新约当中，我们都知道基督徒是因信而称义，因信而称义。但是我们有些时候，我们基督徒也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在信主之后，我们常常会反复的问一个问题，说我真的得救了吗？他们会说是，你看有的基督徒好像他说他信主了，但是我看到他没有一个真正的一个基督徒的方式，没有一个生活样式出来的时候，那这样的人也可以得救吗？甚至这个问题成为了一个，就是有人甚至问说，到底一次得救是不是可以永远得救？有一个很重要的词汇在新约当中，就是叫做信心。信心这个词汇在提摩太前书里面出现了很多次，但是当它出现在提摩太前书的时候，它不是翻译作信心。和合本是把它翻译出什么呢？和合本把它翻译成为真理、真道。所以信心本身和真理是同一个词，这很有意思。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九节说，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你可以翻译成固守信心的奥秘。然后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三节、四章一节、四章三节、四章六节，提摩太后书三章八节和提多书一章十三节，他说到你们，他们在真道上纯全无疵，这个真道也可以翻译为信心上纯全无疵。很多时候信心和真理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当你有一个真理的信心的时候，当你有一个正确的信心的时候，其实你就是能够站在真理的立场之上，站在真道的立场之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到因信称义，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把因信称义当作是一个马上完成，觉得哦，那个时候我做了节制祷告，那个时候我信主了，我已经因信称义已经结束了。弟兄姐妹，不是这样子，你的这个信心是要一直随着你的基督徒的生命一直的不断的前进，直到有一天你在主的面前交战那一刻。因为你的信心不是停止不前的，你的信心是不断的成长的。也就是说，当你刚刚信主的时候，你对圣经的了解有多少？你可以说你对圣经的了解很少，但是你明白了什么是福音。但是当你对真理不断的去了解的时候，对真道不断的认识的时候，你的信心会怎么样？一同的成长。所以你对真理的追求和对你信心的成长是分不开的。这就是为什么在新约圣经当中，信心和真理就是同一个词。你的信心越好，你对真理也就越明白， 你的真理根基越强，你的信心就怎么样越好。所以因信称义里面那个信，不是指着你刚刚才信主的那个时候那个信就够了，因信称义里面那个信是指着从你信主那一刻开始，一直到你见主面的时候，你的整个一生的历程的信心的不断的成长和对真理不断的把握，向着标杆努力面前，这个才能够理解保罗所说的为什么要因信而称义。所以这就是属神之人的特征，信心和真理不断的成长，在认识神的路上没有止境，只有努力面前的。当然在六章第十五到十六节特别讲到了对于基督的再来，这个部分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我们明白什么是该做的，我们知道做一个基督徒要做这样要做那样，但是我们还忽略了一点，是该等的。基督徒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该做的，一个是该等的。今天我们不是一个没有目标的这样一个前进，教会也不是没有目标，教会最大的目标除了传福音是什么？就是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只有把该做的和该等的弄得很清楚，我们有这样一个幕后的盼望，知道我们的主要再来，而且要把荣耀和审判带到这个地上来，我们今天不管面对外面的环境多么的动荡，包括美国的社会多么的败坏，中国的环境多么的污染，我们还是要去传福音，我们还是要去抢救灵魂，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在等候这个地上的国家变得完美，我们绝对不是在等候地上的国家更完美，这不是我们的盼望。弟兄姐妹，今天美国有一个错觉，美国今天就是很多教会在做很多的关于这个社会的这样公益方面的事情，社会的那样的很多一些事情，他们觉得是要把这个社会弄得更完美，有这样的社会责任感是对的，但是有一点不要忘了，我们等候的是天上的国，我们是等候的那个完美的天国的降临，我们不是在这个地上的国把它修修补补，不是这样子。所以该做的和该等的对一个基督徒来说要非常的清楚。最后就是生命的中心到底是什么，就是积累美好的根基，这也是保罗嘱咐提摩太对那些有才的人有钱财的人让他们学习去做的。总结而来就是逃避那些不敬虔的事情，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就是大力，然后就是积累美好的根基。今天所讲的这篇道的主题就是存敬虔，守清洁的命令，然后建立美好的根基。感谢主，最后以一个故事来结尾，讲到年轻人要逃避私欲，逃避很多的试探。正好二月十四号刚刚过不久，正好是美国的情人节，西方的情人节，也是中国的元宵节。关于情人节的来历，不是讲到一个今天那么浪漫的故事啊。情人节的来历是有一个是讲到当时公元的三世纪，有一个罗马的皇帝，他要废除所有的人的婚礼，他不允许那个时候人要结婚。他说，这个时候因为有战争，所以我要保证所有的士兵都能够心无旁骛的上战场。但是当时有一个叫做 Valentine 的神父，他悄悄地为那些相爱的年轻人举行教堂的婚礼啊。结果这个事情被告发之后的话，这个神父就被关押了，被鞭打，然后被石头打。后来公元270年二月十四号这一天，他被送上了绞刑架，被绞死。那么14世纪以后的话，人们开始纪念这个日子，就把它称为情人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神父是一个爱主的人。这个神父本身，神父是不可以结婚的啊，我们都知道他本身是单身，但是他是一个爱主的人，他是一个敬虔的人，他为了这样一个事情他最后殉道了。但是今天在情人节的时候，我们已经进入到一个可能是完全忽略了什么是敬虔的这样一个教导的社会文化里面。所以有几句话是提醒在恋爱当中的男女的，特别是提醒那些女生的。这几句话说可能是负面的话，就是说提醒这些女生说，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不要去想你们早晚要结婚，同居不是罪， 你也不要去想说年轻的异性都是你潜在的情敌，你也不要去想说管住这个男人的钱袋就能管住他，你也不要去想说听你的话的这个男的才是爱你的明证，你也不要去想说不必听父母的意见，他们的思想都过时了，你也不要去想这个男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完美的人，你也不要去想说这个男的会因为你而信主的，因为一个人的敬虔和敬畏神是要他和神之间去建立这样一个直接的关系。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爱一个人，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把他交给神，让神来在他生命当中来塑造这样一个敬虔属神的人的品格，将来你们可以一同建立美好的根基。感谢主，愿主祝福大家。